兄姐妹晚安。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好吗？就到前面来拿创世纪的讲义。我们今天继续看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找到了吗？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来，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如果洪水是一个全地的一个毁灭，那么意思是，挪亚的这三个儿子就是后来人类的始祖，对不对？好，除非那个时候已经有东方人，而且他们也没有被洪水所淹没。可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挪亚洪水只是区域性的毁灭，对我们东方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也有的人认为那是全球性的毁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都是挪亚的后代，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亚当的后代？这个你同意，对不对？啊，想应该要同意。如果不同意，很可能耶稣讲的救恩，也许你就不包括在内了，因为保罗很清楚的说，我们原来是在亚当里面，现在在基督里面。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可能是挪亚的后代？这个我们比较不敢100%绝对的说，但是还是有的人，有许多人认为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闪、含、雅弗各代表了后来人类的三个路线。他们认为雅弗是白种人的祖先，含是黑种人的祖先，闪是黄种人的祖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跟以色列人同支，对不对？因为他们也是闪的后代。可是这个说法可能有一点牵强一点，至少从圣经我们并看不出有这样的线索让我们这样子推论。而且人类的肤色到底是不是在挪亚三个儿子身上就开始有基因的分别，然后逐渐的，我们并不确定。可是很有趣的是，就是近代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些这种现象，比方以色列人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可是当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有的从俄罗斯回去，有的从美国回去，有的从其他地方回去，有的从非洲回去。从非洲回去的犹太人，有一些人是黑皮肤的，他们不一定是因为混血才变得黑皮肤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果你长期去住在非洲，住了15代以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变成黑种人，我不知道。那个头发逐渐变短，变成卷的，鼻子会大一点，嘴唇也厚一点，说不定。所以会不会我们今天看了这些肤色，并不是在挪亚的儿子身上就已经很明显，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虽然不同意物种之间的进化，因为圣经说上帝造的时候本来就各从其类来造的，可是同一个物种，同一个生物，他们的后代会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演化是我们同意的啊。那这个演化能够变到什么地步我们并不知道。比方我们东方人多半都是黑头发，如果你住在美国住了许多代以后，会不会逐渐生出一些棕色头发，说不定有金头发的人。 我也一直听见有人说，他们看过有这样的中国人，他们都很并没有跟西方人混杂，可是他们在那边住了几代以后，生出一个有一点金头发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实，我没有去正确的去查证，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把握会不会是这样，所以圣经并没有很明确的提供这一类的资讯，让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但是圣经在创世纪第十章却列出了一些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的名字啊，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后来在圣经里面要看见的名字，有一些我们一看，我想就是后来的某一个民族就是这样来的，可是也有一些我们没有把握，他一样的名字到底是不是就是指的那个，也许是，可是我们不是很有把握。你来看看这个第十章，从第二节开始说，雅弗的儿子是什么？哥灭、马各、马代、亚完、示巴还是图巴？示巴，那个就是示巴。啊，中文圣经示来图巴了，分清楚好不好？那马土沙拉不要读成马示沙拉了。拿赫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的叔叔拿赫的名字，拿赫的儿子的名字叫什么？比什么利啊？比土利啊？比示利？就是利百家的老爸，是比土利。你把这些土啊、示啊，把它搞清楚好不好？啊，马代、亚完、示巴、米色、提拉，这几个名字有的在后来会出现，对不对？像米色。至少马代后来是很重要的，他跟波斯一起建立了一个大的帝国，接续巴比伦。这个马代，波斯马代哈，这个是雅弗的后代。这里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这个当然是先叙述了后来的发展，因为要到十一章才告诉我们神变乱他们的口音，才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再来是韩的儿子，这里先讲雅弗，然后讲韩，后来讲到善，也许他们三兄弟的次序是这样的。虽然在前面提到挪亚的儿子多半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从 第五章末了还有第十章开头都是这样讲，说挪亚的儿子是闪、含、雅弗，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觉得闪是老大，对不对？好，可是有可能不见得是，也许翻译圣经的人也觉得是，以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在第十章的二十一节说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可是有可能闪不是老大，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用一点算术才能够算出来的哈。你们有兴趣这种东西吗？数字，希望我讲完了你不会更加的迷糊。第五章最后一节说，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挪亚显然生了三胞胎，可能这个不是这样哈。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也许是其中的一位，也许是老大，或者是好。可是我们都知道，洪水是在挪亚六百岁的时候开始，对不对？那洪水结束，挪亚几岁了？啊，601岁，这个时候闪、含、雅弗应该几岁了？101岁。啊，可是你如果看创世纪十一章的第十节，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说，洪水以后两年，这个时候挪亚几岁？603，对吧？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闪是老大应该几岁？103，对不对？对不对啦？挪亚500岁生闪的话， 现在洪水以后两年，挪亚603岁了，闪应该103岁对吗？可是这里说闪刚好几岁？100岁。所以光这个大概我们可以蛮确定的说，闪显然不是长子。说不定生的是雅弗，那三年内说不定挪亚连着生了三个儿子。闪如果不是老三，至少也是老二，他也有可能不是老大。那为什么常常把闪写在前面？圣经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可能因为闪是后来神所要拣选成为他的百姓的以色列人的祖先，是不是这个支派？所以神就把他们放在前面，圣经里面把他们放在前面，这是很可能的。好，那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说韩的儿子是什么？古时麦西弗迦南。这里至少有两个名字你应该很熟，对不对？一个什么古时，一个是迦南。嗯，从后面讲的话就更好了哈，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十五节说迦南生长子西顿，认识西顿这个名字吗？西顿后来成为一个城市，对不对？好，古代一个帝国叫腓尼基，海上一个王国，不是帝国，一个王国的，其中一个城市。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西顿跟另外一个城市合在一起，出现什么？推罗西顿，就在迦南地的西北边靠海的地方。所以那个是一个，迦南的后代哈。又生谁？赫、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讲迦南地的七族的时候的其中一些名字，是不是？好，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要去得他们的地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些迦南各族是从迦南生的，而迦南是韩的儿子。OK， 好，那韩还生了一个儿子叫麦西。你看麦西在十三节，十章十三节说麦西生了，这里提到好些人，这些名字你大概都不太熟，我也不太熟。你可能连读都有点绕口。可是最后提到一种人叫加斐托人，有没有？看到没有？加斐托人，他们说从加斐托人出来的有什么？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也是韩的后代，对吗？就是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些迦南人包括了西顿，包括了迦南地七族，包括了腓力士人，都是韩的后代。韩还有一个儿子是古时，那古时提到好几个儿子，这些儿子有一些名字我们后来不是都常常出现，可是也有一些出现，说不定就是那些族的祖先啊。这里提到西巴，后来圣经也出现过这个名字，至少有一个名字我们比较熟，就示巴，有没有？示巴、底但都在后来先知书里面都出现过哈，示巴出现的更有名一点，跟示巴有关系有一个什么有名的故事？示巴女王。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古时的儿子传下来的这个后代？有可能哈。可是这个第八节特别插出来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很有趣。他说古时又生一个人叫什么？尼禄 Nimrod。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有一句谚语，有一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那他说他国的起头，所以这个人显然立了一个国家哈。当然古代的国家可能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还有国会还有什么的哈，可能规模不是很大，人也不是很多，可是至少他有一个组织，显然有点像一个国家哈，至少有一点点形状，有点样式出来。那这里提到他国的起头的这几个名字， 至少有的名字是我们要留意的。他说他国的体头是巴别，你知道巴别是什么？就后来的巴别塔哈，巴别其实就是巴比伦，这是不同的语言。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啊，知道吗？所以这个巴别塔其实是跟巴比伦有关的啊。以利亚甲甲尼，这个亚甲好像后来也听过，对不对？可是亚甲好像不是一个民族的名字，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名。比方亚玛利人有一个王就叫亚甲，所以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那亚玛利人会不会是以扫的后代？我们也不确定，因为创世纪后来讲到以扫的后代也提到亚玛利，所以也有可能。所以像这些，我们不是很有把握啊。他说这些都在示拿地，示拿是巴比伦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你至少要记得三个有关巴比伦的名字。其实圣经还有别的话提到巴比伦，可是这三个名字是比较用来代表巴比伦的，一个是巴比伦，一个叫示拿地，还有一个称他们什么人？加勒底人，记得吗？记得这个好不好？这样你读到圣经，读到这三个名字，知道他们是指的同样的。我再讲一遍：巴比伦，还有呢，示拿，还有加勒底。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巴比伦可能是那个城市的名字，后来就成为整个帝国的名字哈。那示拿也许是那个地区的名字，一个地区的名字。加勒底也许是那个民族的名字，所以常常称他们为加勒底人。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呢，这里提到尼禄，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伟，所以尼尼伟是他建造的。尼尼伟是亚述的首府，是不是？对吧？可是很有趣的是，到后面在闪的后代里面，22节说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沙、路德、亚兰，有没有？哎，那这个亚述会不会是后来的亚述帝国的祖先？我们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而且，说不定我们的亚洲的名字就从这里开始的，也说不定是很接近的音哈。所以，到底亚述是闪的后代还是韩的后代，我们就不怎么确定了。也有可能是闪的后代，但是那座城却是韩的后代尼禄去建的尼尼伟啊，因为他特别提到说他从原来的地方出来往亚述去嘛，哈，所以有可能他不是亚述人，也有可能。关于这个尼禄，我们可以多说一点话。圣经虽然只写到这里，可是犹太人有一个传说，就是这个尼禄就是耸动神的人类去建造巴别塔的人。这个我们没有，不是圣经的根据哈。可是比方像犹太的史学家跟保罗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史学家，就西弗斯约瑟法，他写犹太古史的时候，他为了向罗马人介绍他们的国家跟他们的信仰，他写了一本犹太古史，其实大致上本着旧约圣经写的，但是他没有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出来啊，有一点跟圣经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也有一些加了一些犹太人传说的资料。比方在这一件事上，他就加了一个资料，说是尼禄耸动这个当时的人来建造巴别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来，我们来建造一个塔。那这个话当然是圣经写的，犹太人这个传说是从圣经原来的话去演出来的啊。他说如果有一天再有洪水来，那我们一定要预先防备，我们建一个更高的塔，这样如果有洪水来，我们就不用怕，我们可以到那个高的地方就不怕。这个听起来有一点不太实际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洪水是淹没了当时那个地区的最高的山，有可能几千公尺高的山，他们再怎么样，大概不太容易造一个几千公尺高的塔，对不对？就是现代人也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们的101大楼才几公尺高，400多公尺啊，503、508，是加上那个 渐渐的为了要名列世界的十大高塔之一，所以明禄那个时代能够建一个几千公尺的塔吗？大概不太容易，所以有可能这个只是犹太人的传说，不一定是准确的。我想圣经的记载是比较准确的，他们只是想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至于他们说塔顶通天，当然是一种狂傲的说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能造多高的巴别塔呢？那无论怎么样，犹太人传说是明禄挑唆人来建造的。明禄这个名字的意思，有可能是有胆量的意思，强调他的英勇。可是也有的人认为明禄这个名字的意思有反叛的意思。古代这些希伯来人的名字，有时候它的含义不一定有一个很绝对的我们确定的意义。所以大致上是这样。那我把它放在这个荧幕上面，把刚刚我讲的这些给大家做一点复习。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像这样图表，也许会比较记忆比较深刻一点，复习一下。韩的儿子，我没有把他每个儿子都列出来，但是把一些相关的我们要特别提到的有印象的把它列出来。韩有一个儿子古实，是不是他生了明禄？明禄就是建了巴别跟尼尼微的人，就是后来的有名的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亚述的尼尼微。 OK，这样大家有一点印象。韩另外一个儿子麦西，他的儿子是加斐托，他成为非利士人的祖先。所以韩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借着麦西生出非利士人，又借着迦南生出西顿人，还有所有的迦南七族的人，对吗？这样我们就对以色列历史上出现过几个四维的列国的名字都多增加一些概念。那你看这个闪，这个闪刚刚提到以兰，以兰也是后来先知书有时候会提到的一个国家的名字。可是闪的儿子中还有一位是亚述，那这个会不会，我打了一个问号，因为会不会他是亚述帝国亚述人的祖先，也有可能，我们不确定。那还提到亚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熟悉的名字了，对吗？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叙利亚。这些圣经有没有出现亚兰这个国家？有，是一个有名的国家，在以色列的什么地方？北边，知道吗？以色列的北边。你们对这个地图不熟啊，我不是要大家尽量想办法把这些地图要记起来。来，大家在这里复习一下，如果迦南地像我这个讲义这样上下狭长的一个长方形，差不多这样，那么在这个迦南地的西北角，这里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推罗西顿就在这里。它的西南角呢就是腓力士，它的西边是海了，就是地中海。它的北边呢就是亚兰，也就是我们说的叙利亚。其实也包括黎巴嫩，只是黎巴嫩以前并不是一个国家，好像不是一个国家，但是现在黎巴嫩是一个国家，对不对？然后迦南地过了约旦河，它的东边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亚。这个亚门摩亚呢就是闪的后代了，因为闪我们等一下还要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前后 两三代的这个家谱。闪的后代里面有一个人叫塔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的一个儿子是哈兰，哈兰的儿子就是罗德，所以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摩押，一个叫做亚门，就刚好在以色列东边，亚门跟摩押。然后迦南地的南边就是以东，以东也一样是闪的后代，是雅各的兄弟以扫，是不是？所以大家记得，所以闪 的后代里面包括了亚兰人，如果这个是闪的儿子亚兰是这样的话，然后包括亚门人跟摩亚人，对不对？因为亚门跟摩亚是罗德的儿子，也包括了以东人，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对吗？现在有没有点概念？好，所以我们从第十章稍微看一下这个情形哈。那十一章告诉我们，来十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可能也因为他们是来到示拿地做这件事，所以他们觉得跟邻路有密切的关系哈。但是我再一次说，这只是犹太人的一种传说，并不是圣经直接记载的，可以给你做参考哈。可是他们要造一个塔跟一座城，他们要传扬他们的名，所以人类开始想要建立自己的纪念哈。那神不喜悦这一件事，因为他们应该要学习来投靠神。人得以升高是因为投靠神的，不是自己去寻找的。所以这里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从此以后，巴别塔就被用来指着人类想要有一番作为，人定胜天的这种动机的一个代表。一直到今天，你有时候会看见，就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有时候也会用这个词来表达一些东西哈，巴别塔。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弄清楚，在这里他们不只建造一座塔，也建造什么？一座城。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好像对这个塔比较有兴趣，比较少人提到那一座城。其实那座城是很要紧的，因为那座塔从那以后停工建造，圣经就再也没有提到它了。可是那座城还要一直延续在圣经里面，而且要延续到圣经的结束的地方，因为那座城一般相信就是巴比伦，因为巴别就是巴比伦。所以当时他们不只建造了一个塔，也建造一座城。如果那个是巴比伦城的话，巴比伦正是用来代表人想要自立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表现，人不要神，他们就想要独立自己生活，不想依靠神。可是人其实活在世上，很快就发现他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人类有许多的限制，他们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现在走出去在路上会遇见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可是人类又知道他们的命运系在这些事上，他们想要知道我未来是怎么样的，他们又不愿意信靠这一位创造的神，掌管我们的命运，为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的神，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要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有比他们更高的来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依托。偶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一般相信偶像崇拜是从巴比伦起手的。事实上不止偶像崇拜，连那些各样的法术邪术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也就是人不愿意回到那个真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可是却想要在宇宙间找到一些超然的力量，就是这样来的。那所以今天讲到星座，这个是从巴比伦发源的，这是跟紫微斗数啊这些东西都有关系的。因为人类活在世上，放眼望去，最让他们觉得神奇，也觉得高过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突出的东西，就是星星了，你知道吗？所以自古以来， 很多民主都会把星星拟人化，把它说成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的有位格的一位。后来他们把这些跟人类的命运放在一起，就发明了这些星座这些东西。这个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复兴，对不对？巴比伦的复兴，因为到处都有年轻人对这些事挺有兴趣的啊。他们也可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碰到跟算命这些有关系的事。可是，毕竟那些都是主不喜欢我们去涉入的事情，那些并不全都是虚假的，有一些是真实的。可是，在神看仍然是虚假的，因为它不是永存的，它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所建造的城和塔。从这里开始，你看见就是洪水以后，人并没有产生一个纯净的族类，相反的，他们更快的落到，而且应该说更有势力的联合起来，要来违背神，要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在洪水以前，人虽然作恶，好像还没有那么有组织的联合起来，对不对？可是你看见洪水以后啊，人类开始有更多的组织，他们做好事做坏事都变成更有力量。就是这样，神下来观看以后，神说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既然做起这事以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那神不是因为嫉妒他们，而是他们所谓他们能够成就的那些事，那个是一个虚假的，因为那个不能够真正的使人的生命找到归宿啊，所以那些反而使他们有一个依托啊，一个虚假的一个记号，所以神不要他们这样。所以事实上，今天我们如果讲到巴别塔，它主要的意义还不只是人类想要狂妄自大而已，也代表了一个虚幻的事情啊，因为那是一个人想要建造起来。可是不过像巴别塔一样，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建造起来。后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在这里一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今天有各种语言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如果我们真的是挪亚的后代的话，那很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如果照我们现在算的年代，那么中国有中文就绝对没有五千年的年代了，可能没有啊，也许只有四千多年。如果按我们这样算的话，保守的估计。好，以后他们就变乱人的言语，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做的。后来他们怎么自动就知道他们新的语言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神没有交代这么细节啊。好，这些事就结束在这里，接下去神就不太管韩跟雅弗了，他专讲闪的后代。为什么？因为这个跟他将要做的一件更要紧的事有关系。这里记载了许多代，闪的后代亚法沙、沙拉、西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最后到了一个人叫塔拉。十一章二十六节，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又是一个生三胞胎的人。可是我想，那不是生三胞胎，跟刚刚挪亚生的闪、含、亚伯可能是一样的哈。这里也是把亚伯拉罕放在前面，这里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放在前面，因为他是要成为神应许的主要的路线，所以很可能亚伯拉罕并不是长子。那我们还可以再算一次算数，好不好？你看在这里写塔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如果是的话哈。好，32节，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亚伯兰几岁了？135岁，对吗？那这里不要翻掉，请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这里面很清楚讲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离开哈兰，进到迦南地。他父亲死了以后，对不对？你回到创世纪十一章末了，他父亲死的时候205岁，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135岁的，不是吗？但是你继续看12章，你就发现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时候并不是135岁，而是75岁。你看12章的第四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几岁？75岁。那你知道我在论说的是什么吗？所以显然亚伯兰不是长子， OK。 所以你这样倒推回来，很可能他拉130岁的时候才生亚伯兰的。如果他拉130岁生亚伯兰，那么当他死在哈兰205岁的时候，亚伯兰几岁？再讲一遍，如果他拉130岁的时候生亚伯兰，那么当他死在哈兰的时候，亚伯兰几岁？75，对不对？因为他死的时候205岁减130，75岁，这样就合乎这里讲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哈兰是长子。哈兰如果是长子，因为他死在他父亲之前，也就是他们还没有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没有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没有离开两河流域的时候，哈兰就先死在那里。有可能他年纪比较大。如果他是70岁就生哈兰，130岁才生亚伯兰的话，那么他们两兄弟差了几岁？60岁。有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第一哈兰的儿子罗德成为亚伯兰的好朋友，因为有可能他们年纪差不多，你懂那意思吗？就是现代人也有的时候大伯跟这个小叔年纪差很多，几乎大伯的儿子比小叔还要大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那个时代也有可能这样，所以有可能罗德跟亚伯兰其实年纪差不到哪里去，所以他们两个人叔侄之间有可能并不是忘年之交，而是从小的玩伴，因为年纪相仿佛，有可能，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哈兰还有除了有一个儿子罗德，还有两个女儿叫什么密加跟义加，而这个密加呢成为他的兄弟拿赫的妻子，对不对？十一章末了的地方提到，所以有可能也是这样，并不是说拿赫去娶了他的兄弟的，就是他的侄女啊，小他好几十岁的一个侄女，有可能不见得是这样，也许年纪也差不到哪里去，因为他这个大哥年纪比他们大很多，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有可能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来，我们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前后几代圣经提到的稍微复习一下哈。他拉生了哈兰，也生了拿赫，对不对？他哈兰有一个儿子叫罗德，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好朋友哈。密加、义加，这个是女生了，女儿。这个密加圣经告诉我们，后来成为他拉另外一个儿子，也是他的叔叔拿赫的妻子。那个时代还能这样，那个时代有，我个人相信是因为上帝造人最起头的基因使他们近亲通婚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也许可以用来说明该隐跟赛特的妻子从哪里来，有可能是自己的姐妹，有可能。他拉的另外一个儿子拿赫，如果这样说也有可能拿赫是老二，因为哈兰跟亚伯兰差了60岁，中间再生个儿子应该是合理的推断。如果拿赫是老二的话，拿赫 生了一个儿子叫比土利。比土利也许你不熟悉这个名字，他的儿子女儿可是大大有名，我们很多人都把女儿取名叫比土利的女儿的名字，就是利百加。 利百加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妻子，对不对？成为亚伯拉罕的媳妇。其实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孙女辈的，对不对？侄孙女，是不是？却成为他的儿媳妇。那也许一方面因为拿赫年纪比较大，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好晚才生儿子啊，别人都早就有孩子了，他一直没有孩子，后来100岁才生了以撒，对不对？那比土利还有一个儿子，就利百加的哥哥叫拉班，也就是后来利百加的儿子雅各的舅舅拉班。拉班生了两个女儿，利亚跟拉结，后来都成为利百加的儿子雅各的妻子，对不对？对吧？想办法把这些复杂的家谱弄清楚。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被神呼召。加勒底的乌尔，如果你熟悉两河流域的地图，我曾经要大家熟悉这个地图。来，我再用我这一份讲义，这一次我把它摆横了。如果这个是两河流域大概的地图的话，它的西边就是你现在看的左边是地中海啊，它的南边差不多靠近比较右边东南这里有一个海湾叫做波斯湾，就是波斯湾战争那里的波斯湾。波斯湾一出海口以后，出来那个地方叫做阿拉伯海，再往外一点就变成印度洋啊。那这个波斯湾是古代很有名的，也是圣经很有名的两条河的出海的地方。这两条河叫做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在圣经里面称它为伯拉河跟西里结河啊。有的新版的圣经已经把译文译成现在通用的译文，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从这个西北的地方往东南流啊，从波斯湾出海，就形成一个绿洲的这个河域，这个流域，这个流域被称为两河流域。一般相信，伊甸也位于两河流域，因为伊甸园那里提到四条河，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看到，他提到其中两条就是这两条河，是不是？那这个两河流域的北端，就西北端发源地的附近，那个地区叫做巴旦亚兰。巴旦亚兰那里有一个城市叫做哈兰，从哈兰再往西南走，就会进到另外一条河的流域，比较小的河。那条河也是世界上很小的一条河，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河流之一，叫做约旦河。我们的主在那里受洗的哈，所以约旦河就是迦南地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最后流到死海，这些都是世界有名的一个地名。所以约旦河流域加两河流域合起来的这一块绿洲是一个半月形的，对不对？这个叫肥沃月湾啊 ，Fertile Crescent， 肥沃月湾。而这个两河流域，照着他们亚兰话，我们直接音译的话，叫做米索布达米，这是圣经以前的翻译，现在一般的地理的书翻译作美索布达米亚，啊，这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你要知道吗？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他原来家乡在两河流域的比较最出海的附近，那里有一个城市叫做乌尔。乌尔并不是一个小城市，乌尔是，如果你读过人类的古代的历史，古代有一个大帝国叫做苏美帝国，苏美帝国的首都就是乌尔啊。所以亚伯拉罕苏美帝国跟古巴比伦帝国是很等于是很接近的相关的这样的帝国啊。所以你说亚伯拉罕是苏美帝国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巴比伦人也可以啊，那就在那里。今天有的人说亚伯拉罕是伊拉克人，因为今天的伊拉克就是以前差不多巴比伦那个地方啊，亚伯拉罕的家乡加勒底的乌尔，位于今天的伊拉克的境内。那神从那个地方呼召亚伯拉罕，他就出来。一起头，也许神并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他就是神带领他一步，他就走一步。所以他们先沿着这个肥沃月湾，到了西北角的顶端，在那里哈兰那里就住下来了。 那个地方可能那个地名叫巴旦亚兰，可是那个地方会叫到哈兰。我个人觉得圣经没有写，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为了纪念他们的大哥哈兰，所以把那个地方叫哈兰。但是到后来哈兰这个地方反而有另外一个新的称呼，他们称它为拿赫的城，因为后来是拿赫住在那，有可能这都是相关的。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因为拿哈兰在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之前就死在那里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们有可能来到那边，他父亲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跟其他家人来到这个地方，就为了纪念他这个老大，就把名字取名叫哈兰。后面这句话是我加的哈，是可是给你做参考，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那以后在那里，当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再一次的呼召他，他就进到迦南地。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也就是他出去的时候也许只知道第一站神带领他到哈兰，他还不知道神最终要带他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区。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讲，他出去的时候看自己像客旅之寄居的，并没有先弄清楚哪里是他要长久落脚的地方，他就顺服神，凭着信心就出去了。所以亚伯拉罕他蒙召，他得神的应许啊，创世纪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好像是在哈兰神在对他说话。可是啊，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刚我们读的地方告诉我们，他还在米索波大米，也就是加勒底的乌尔，还没有住哈兰之前，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有没有？那里是这样说的，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富家。那你们提到富家，那你可能没有提到富家。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有可能来到哈兰，神给他的吩咐才加了一个富家，所以他就把他的富家撇下留在那边，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带了一个他富家的一个人走，就是谁？罗德啊。这个带罗德走，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不是他违背了神的旨意，圣经没有加上评论。可是圣经确实告诉他要离开富家，对不对？就亚伯兰这一面而言，会不会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道啊？他看罗德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这样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留意的点。如果没有完全顺服神，有的时候在后来的时候，我们当时不一定看得出来，是后来罗德其实成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的麻烦，是不是？罗德的后代摩亚跟亚门后来许多年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的麻烦。可是也许圣经其实没有加这些评论了，也许我们从罗德的角度来看，说不定他是喜欢跟他的叔叔一起出去，也许他听说神向他的向亚伯兰显现，他有一个羡慕，所以他也跟着去，所以他就跟着。那跟着这也是圣经的原则哈，你愿意跟着很可能就可以一起蒙福，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十三章告诉我们，很可惜罗德在另外一个考验的时候，他没有一直跟定这一个应许的路线，他就走出了神的应许之外。以后他住在约旦河的平原，靠近索多玛，到后来他遭遇了几乎灭亡的命运。那这个亚伯拉罕现在来到这里，神拣选这个人，这个是一个旧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从这里开始，神把他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他的旨意，暂时去集中，去局限在一个家，一个家族，要从这个家族繁衍出的后代，要被称为神所拣选的百姓，亚伯兰的后代。后来亚伯兰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人，有的时候我们称他们犹太人，那是因为后来他们被掳之后，比较多是犹大支派的人归回，所以后来用犹大这个名字取代了以色列这个名字，逐渐演成今天我们所说的 Jews， 就是犹太人。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是同一回事。圣经里面还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就是称他们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哦，那个有可能跟亚伯拉罕他从两河流域过来有关系，有人认为是这样，因为有人认为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大河那边的意思，所以表明亚伯拉罕是过了河，过了那个幼发拉底和大河过来的，所以大河那边的人有点这个意思。好，记得来复习一下，以色列人有至少有三个名字，你要记得，一个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什么希伯来人。刚刚我提到巴比伦还有哪两个名字，士拿地跟加勒底人啊。其实圣经有时候还用别的称呼讲巴比伦，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类似绰号一样哈。先知们讲，比方有一个地方耶利米是称他为士沙克，听起来像鲨鱼一样，像这样。可是那个大概不是一般的称呼哈。那亚伯拉罕顺服神啊，从这里开始，神要借着这一个人引出一个族类，但是神也不是只是这样。神要引出一条救恩的路线，所以他得着了这个人生命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神有信心。从这里开始，神要开始引出我们人可以堕落的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神要引出一个路线来，那个路线就是信心的道路。而神得着一个人，要在他一生里面，神跟他有交往，做工在他身上，有时候训练他，有时候试验他，有时候他失败，那神在帮助他起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给我们引出一个榜样，就是这个信心的道路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称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祖宗，他所走的路线就成为我们得救恩的一个榜样。圣经说，那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就做他的子孙，就得这个应许，成为这个救恩的族类。要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下一次我们就要逐渐的引进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神怎么样做工在他身上，他的信心的路径。我喜欢用信心的阶梯来讲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怎么样逐渐的踏到更成熟的信心。其实你很难说他是越来越大的信心，因为其实圣经里面并不常用大小来区分信心，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区分信心只区分你有还是没有。当使徒求主加添他们信心的时候，主说你们重点不是要增加多一点信心，他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够移山了，也就是信心只有还没有，一旦有那就是有。所以信心是一个决定，我要相信，就是这样。我相信保罗，我相信亚伯拉罕，从一起头他信了，可是他还是走这个信心的阶梯，那个是在他的时代的信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健，经过考验还是站立得住。可是跟这个会产生关系的就是，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常常带来波折，是跟我们的感觉有关，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所以当神要训练一个人信心的时候，他一定要训练这个人的感情。如果你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情绪，无论这个情绪是一种会低沉阴郁的情绪，或者是一个会在里面有苦毒嫉妒的情绪，或者是一个偏差的感情，是一种淫乱像这样的情绪，或者是暴怒的外显的那样的情绪，无论哪一种情绪，那些都是会伤害我们的信心的道路。所以我觉得我们读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是很值得一读的，就是关于一个属神的人他的感情的世界，神怎么样子造就他。这个是我许多年前就曾经讲的一个题目，这一次我们也会再稍微提到啊，这是一个要紧的题目。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训练亚伯拉罕的感情，包括他对他的父家、朋友、妻子，也许最后最不容易就是对儿子啊，那献上他的儿子，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生命的长进。我们也会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来看见神整个救赎的 计划啊，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